这是 BSF 查经课程蒙应许的子民被掳与归回的第十四课讲课。你是否曾经因为不确定而感到沮丧呢？你正面对着什么样的危机使你感到彷徨，眼睁睁地看着恐惧与怀疑的乌云似乎笼罩过来，使你的未来变得灰暗无光呢？我有过好几次这样的感受，例如面对工作的不确定，或是处理教会里的难题，以及不知道该选择在哪里定居、生养孩子。生活中的不确定暴露出我对上帝作为的不确定，因为就像以斯帖一样，我看不见上帝的计划，但后来一切都改变了，情况突然发生了反转。一些看似巧合的事显示出其实是上帝确实在我生命的细节中掌权。这个从不确定到确定的反转是发生在一次 BSF 的课程中。在那一周，上帝多次用不同的方式向我显明同一节经文。上帝使用他活泼的话语，使我知道他关心我，知道我可以信靠他为我的未来所预备的美好计划。今天，上帝的子民面对着各种的不确定，他可能来自明显的逼迫或公开的敌意，在某些地方甚至是死亡的威胁，而另外一些人所要面对的则是不易察觉的危险。他们因为生活安逸而安于现状，所以忽略了危险，渐渐地变得自满。当信心动摇，敌人看似得胜时，上帝在哪里呢？人生中发生的事远比肉眼能看见的更多。在看不见的属灵领域里，一场更大的战争正在激烈地进行。但是上帝的仇敌无法拦阻上帝的计划，这是我们将在以斯帖记第三到第七章所要学到的真理。也正是为了现今这样的时刻，以斯帖和他的族人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因为他们面对的是意图要毁灭、杀害并彻底消灭他们的敌人。以斯帖不确定自己的未来会如何，他面临着一场个人的危机和一个可能可以拯救他的族人却代价高昂的选择。当我们继续查考以斯帖记这卷甚至没有提到上帝的书卷，我们看到了不确定。事实上，以斯帖和他的族人眼前看起来唯一的确定，就是毁灭的阴影正一步步地向他们逼近。然而，有一个解药可以帮助我们在这个堕落破碎的世界里面对沮丧、怀疑和自满这些属灵的仇敌。所以，请和我一起来学习以斯帖记第三到第七章，看看为什么上帝的仇敌无法拦阻上帝的计划。我们将分为三个段落来看。第一段是第三章，上帝至高主权的大能。第二段是第四和第五章，上帝赐力量的大能。第三段是第六和第七章，上帝拯救的大能。让我们翻开第三章，进入第一个段落。在这里，我们将看到上帝至高主权的大能透过两个方面展现出来。首先是透过激烈的反对，第一到第十一节。第二是透过诡诈的策略，第十二到十五节。第三章开头的第一句话是这事以后。在第一到十一节中，我们看见上帝至高主权的大能透过激烈的反对展现出来。请留意这个奇妙故事中人物的升起和坠落。随着情节的发展，我们需要知道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就是哈曼是个长久与上帝子民为敌的亚玛利人的后代。在第一节中，我们首次见到这位反派人物哈曼，他被高升到一个尊荣的地位，但经文没有告诉我们原因。不过哈曼和亚哈随鲁王似乎志趣相投， 都想得到权力和人们的崇拜。记得吗？虽然是莫迪改揭发了暗杀雅哈随鲁王的阴谋，但被王高升得到最高荣誉的却是哈曼。从经文中我们无法得知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了第二节莫迪改拒绝向哈曼跪拜。莫迪改拒绝跪拜哈曼的举动很不寻常，因为当时并不认为向掌权者跪拜等同于敬拜神明，而犹大人通常也服从这样的命令。究竟莫迪改是单纯的对邪恶的哈曼表示不敬，还是因为嫉妒哈曼被高升到一个他认为不配的位置呢？有些学者认为莫迪改的行为未必显示出他品德高尚，反而让人对他的品德有所质疑。我们在读圣经里的故事时，很容易忽略那些我们敬重的人也有缺点，但我觉得上帝使用有缺陷的人来成就他美善的旨意，这个事实是非常激动人心的。请看第五和第六节，哈曼见莫迪改不跪不拜，他就怒气填胸。他们已将莫迪改的本族告诉哈曼，他以为下手害莫迪改一人是小事，就要灭绝雅哈随鲁王通国所有的犹大人，就是莫迪改的本族。哈曼决心要灭绝莫迪改的所有族人，这是一个邪恶凶残的阴谋。你是否曾想过，世界上为什么会有像哈曼阴谋中这样的邪恶存在呢？圣经蛮有恩典地揭开了这层帷幕，为我们提供了清楚的真相，帮助我们明白背后的原因。撒旦曾带领一群天使悖逆上帝，从那时起，他就不断地阻挡上帝、上帝的子民和上帝所应许的计划。撒旦是受造的天使，比人类有能力，却无法与全能主上帝相比。撒旦是有限的，他的知识有限，能力有限，他一个时间只能在一个地点出现，不像创造并托住万有的全能主上帝能无所不在。撒旦被上帝的绳索套住，他的权柄都受限于上帝神圣的掌控。撒旦的工具是欺骗，他是说谎之父和杀人的凶手。他的目标是要使我们转离慈爱的上帝，好将我们彻底毁灭。如果我们忽视撒旦的存在，或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抵挡他的攻击，就会低估撒旦和跟随他的鬼魔的影响力。在哈曼的阴谋背后是撒旦邪恶的操纵。如果我们否认撒旦与鬼魔的存在，就容易将那些被他迷惑的人妖魔化。所以再想想哈曼的强烈反应，以及莫迪改拒绝跪拜哈曼，这件事揭露了哈曼内心所看重的是什么。哈曼那种不可理喻而且过度狂怒的反应，体现出他永不满足的骄傲，也正反映出他受到骄傲之父撒旦的影响。哈曼知道莫迪改是犹大人，于是他将自己对莫迪改的藐视投射到所有的犹大人身上。当我们不以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所造的眼光看待他人时，这将如何使我们陷入不把人当人看和物化他人的危险呢？相反的，当我们试图超越人性时，我们那可怕的野心却会使我们变得不像人。我们如果以为自己可以跟上帝一样强大，就是落入仇敌谎言的圈套里。在哈曼的身上，我们看到这两个原则同时运作，他对荣耀权势的贪得无厌，以及对犹大人的藐视，使得他不但不把犹大人当人看，也使得他自己失去了人性。哈曼对上帝和上帝子民的仇恨与轻视，使他在以斯帖记记载的这场撒旦对抗上帝范围更大的属灵征战中成为一颗完美的棋子。从起初我们就看到一场神圣的战争在这个世界展开， 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被称为原始福音 Protoevangelium 或第一个福音，因为那是上帝第一次宣告他应许的计划，他要将他所设立的救主带进这个堕落的世界。纵观整个人类的历史，撒旦与鬼魔不断地攻击上帝的子民，因为上帝的救恩计划将透过夏娃的后裔来实现。旧约中每一段家谱都是呼应上帝福音的宣告，也彰显出上帝至高的应许计划乃是要将我们指向耶稣基督本身和他的工作。第七节，我们看到哈曼在那恶者的驱使下策划了要灭绝所有犹大人的阴谋，透过像掷骰子一样的撤普尔 cast the pur， 也就是用抽签的方式选定日期。直到今天，犹太人仍然庆祝普尔节，以此来纪念上帝在以斯帖记中所做的一切。每年有大批的百姓参与重述这段历史。希伯来文中撤普尔的撤 cast 这个字原意是坠落，例如落入死亡或失败之中，在这里象征着上帝的子民在哈曼手中坠落的危险逼近了。这不正是当我们在生活不如所愿时心中感受到的那种莫名的张力吗？在你生命中有哪些看似的偶然却可以使你相信其实是上帝的主权隐藏在其中？有哪些是看似死亡的日子却能变成快乐的时光呢？原本以为是上帝子民落入敌手，却在上帝主权大能的掌握中成为普尔节的庆典。在这段奇妙的故事里，请留心看人物的升起和坠落，因为撤普尔时普尔的落下预告着无法拦阻上帝计划的上帝的仇敌自己即将坠落。第十二至十五节，我们看到哈曼狡猾地提出贿赂，说服了轻易上当的亚哈随鲁王之后，上帝透过仇敌诡诈的策略彰显他至高主权的大能。就像撒旦在伊甸园中的欺骗一样，哈曼的谎言也是从一个事实开始说起，上帝的子民当时散居在各省。接着他说了半真半假的话，他们和其他民族都不相同，他们对上帝的信仰确实跟他人不同，但在其他方面这句话就不是事实了。最后他说了个大谎言，他们不遵守王的律法，这完全是根据莫迪改一个人没有遵守命令向他跪拜而捏造出来的虚假指控，目的是从王那里得到致命的谕旨。哈曼以为自己凭着王交给他的图章戒指已经决定了犹大人的命运。我们有多少次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而扭曲事实呢？我们认为哪些属世的戒指或权柄足以合理化我们的欺骗行为？我们又凭着什么认为这些靠着欺骗得到的权柄可以持久呢？这道谕旨颁布的时间，这是犹太逾越节的前夕，那是犹太人庆祝他们大获拯救离开埃及为奴之地的日子。讽刺的是，这个公告让全城陷入慌乱，而那两位权力欲强烈自我膨胀的哈曼和亚哈随鲁王却在一起饮酒作乐。这带领我们进入第一个段落的属灵原则，上帝的主权大能容许他的子民为了他的荣耀而遭到敌对。属灵原则，上帝的主权大能容许他的子民为了他的荣耀而遭到敌对。现实包括可见和不可见的领域，既有上帝的主权掌控，也有人类的自由选择。不可见的领域包含那些敌对上帝和他子民的邪恶势力。上帝决定一切的结局，但我们仍然拥有自由意志，因为上帝是全然掌权的。那么 我们该如何应用上帝的子民会遭到敌对这个真理呢？我们可以祷告，可以在生活中操练顺服上帝的话语，并运用务实的智慧采取行动。上帝在他神圣的计划中会使用我们的选择，我们应该要倚靠他，靠圣灵的力量来运用他给我们的恩赐，在这个世界里处理问题并采取行动。当我们相信在遭受属灵仇敌的攻击时，上帝会保护并引领我们，我们就能得着能力、平安和勇气。当我们忽视那个想要偷窃、杀害、毁坏我们的上帝的仇敌时，我们就容易被谎言欺骗。我们要仰望上帝，因为撒旦根本无法与上帝相比。当挑战和反对来临时，你如何能借着祷告寻求上帝主权的大能在你生命中彰显，依靠他来面对呢？上帝正在哪些方面邀请你来信靠他，并信靠那能转变你的处境的真理？我最喜欢的故事和电影大部分都有奇妙的情节反转，就是在主角快要失败、敌人胜利在望的关键时刻。第四章和第五章就是这样的转捩点。让我们一起进入第二个段落，第四和第五章，来解析这个紧张时刻。我给的标题是上帝赐力量的大能。在第四章，我们看到上帝在两种情况中彰显他赐力量的大能。首先是在哀痛中，第一到十一节。其次是在不确定中，第十二到十七节。王的谕旨在波斯帝国全境颁布之后，引发犹大人极大的悲痛，他们哀嚎痛哭。以斯帖得知他的族人，特别是莫迪改，披麻蒙灰地站在王宫门口。令人惊讶的是，以斯帖身为王后，却还需要从他人口中得知这道谕旨。显然，她是一位被隔离于后宫的王后，如今她自己也陷入了极大的忧虑。别忘了，以斯帖一直隐瞒自己犹大人的身份，他对莫迪改公开哀痛的第一反应就是送衣服给他，想遮盖他，但莫迪改拒绝并向他解释原因。以斯帖了解到他的族人面临着极严重的危险。莫迪改做了一件值得称许的事，他向以斯帖求助。当你感到无助，需要帮助时，你会如何反应呢？是什么拦阻了你向他人寻求帮助呢？莫迪改恳求以斯帖为他们的族人做中保，向王求情。以斯帖犹豫了，因为他知道，若没有蒙召就擅自进入王的内室，可能会付上生命的代价。以斯帖没有把握能否见到王的面。因此，第十二到十七节描述他面临了一个是否在不确定中勇往直前的抉择。以斯帖向莫迪改说明了这其中的风险，但莫迪改劝以斯帖要从另一个角度思考，他的地位既是一种特权，也是一种责任。虽然冒险的不是莫迪改，但他被上帝使用来鼓励以斯帖信靠上帝，把握时机，坦白说出自己的秘密。我们来读第四章十四节。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过去，以斯帖将自己信上帝的犹大信仰掩藏起来，如今却面对着身份和忠诚的危机。他虽然受制于地上的王，但这也是他对唯一真实的万王之王展现忠诚的机会。外在的冲突提醒我们，在我们里面也有一场争夺我们心思意念的大战。你愿意为他人冒多大的风险？你多愿意公开认同基督？你现在过得有多安逸？有什么是你看为宝贵而愿意为他付出一切代价的？ 靠着上帝赐力量的大能，并信靠我们唯一真实的王耶稣基督，我们就能看见自己为了现今这个时刻而被赋予的君尊地位。今天，人们仍然处在危险之中，人类面临罪的绝症，每一个生来悖逆的人都注定要灭亡。这个病的死亡率是100%，它的症状包括自私、野心以及自认为理所当然。以斯帖并不是一位完美忠心的上帝跟随者，他品格所面对的重大考验并非来自于直接的苦难，而是来自于在富足中的挑战。当他在进食中转向上帝时，上帝就赐下足够的勇气，使他能说出我若死就死吧。有一位著名的宣教士曾说，上帝总是把最好的赐给那些把选择权交给他的人。第二段的后半部是第五章，我们继续看到上帝赐力量的大能运行在以斯帖和莫迪改身上。第一到第八节是在谦卑中，第九到十四节则是在愤怒的世界中。第一节，以斯帖勇敢地进入王的内院，展现了克制中的勇气，他充满智慧及耐心，凭信心踏出这一步，但同时又避免了鲁莽的对抗或对王不敬。他展现的温柔 meekness 是一种受到节制的力量，他不流于被动，而是谦卑地为他人挺身而出。王应允了他的请求，同意和哈曼一起参加筵席。上帝正呼召你在什么事情上信靠他，不再消极被动，而能为别人做出一次明智的冒险呢？上帝呼召我们谦卑地信靠他，忠心地管理时间、资源和人际关系，因为这些都是出于他对这个世界的美善旨意而为我们预备的。在我的生命中，有许多人因着对耶稣基督的爱而为我做出了牺牲，他们的榜样激励了我要效法他们。上帝很在意这世界上的不公不义，他呼召他的子民勇敢地站出来对抗剥削、邪恶以及那些毁灭生命的命令。也许你最近正经历某种不公，而上帝把你放在现在的位置上，就是为了现今的机会。第五章九到十四节，是以哈曼因莫迪改坚决不向他跪拜而勃然大怒，以及他骄傲的自夸作为结束。请看第九节，那日哈曼心中快乐，欢欢喜喜地出来，但见莫迪改在朝门不站起来，连身也不动，就满心恼怒莫迪改。这里看到哈曼内心中一层更深的愤怒，这是仇敌在他生命中的工作。他扭曲的自尊心源自于他与生俱来的自私和罪的本性，就像得了绝症却拒绝寻求医治一样。但这种骄傲、自大和自私的罪是有救的，有解药的。谦卑是我们的出路，而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拯救。拒绝谦卑自己，会使我们因为没有被高举而产生内心的愤怒，并且会滋长夸耀的心，导致死亡，并毁坏个人与上帝、与他人，甚至与自己的关系。哈曼拒绝承认一切邪恶的根源，不仅在于我们有一个属灵的仇敌撒旦和魔鬼，更是因为我们里面有罪这个疾病。哈曼毫无节制地自夸，他认为世界应该围绕着他转，于是他毫不思索地设立了一个高达75英尺的木架，想要将他眼中唯一的障碍莫迪改挂上去。哈曼不知道的是，上帝已经赐力量给以斯帖来执行上帝保护他子民的计划。所以从这个段落可以得出一个属灵原则，上帝借着代价极高且充满勇气的信心赋予他子民力量。属灵原则， 上帝借着代价极高且充满勇气的信心，赋予他子民力量。以斯帖并不完美，但他很勇敢。他凭着信心，认定上帝是一切美善恩赐的源头，包括他被提升为王后和蒙受的恩宠。请想想看，上帝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和一切美好的恩赐，上帝将你放在哪个具有影响力的尊贵位置上，是为了在现今的机会能使用你呢？上帝正如何邀请你以勇敢的信心来回应他呢？看到以斯帖长时间隐藏了他的身份，上帝是否也在呼召你，要你在人际关系和生活的处境中，透过为他人挺身而出，来显明你在基督里的身份呢？上帝借着代价极高且充满勇气的信心，赋予他子民力量。戏剧性的高潮与突如其来的反转出现在最后一个段落，第六和第七章。我的标题是上帝拯救的大能。让我们从第六章开始。在第一到十节，上帝拯救人脱离羞辱，以及第十一到十四节，拯救人脱离卑微。还记得我们一开始问的问题吗？世上真的有巧合、偶然或甚至运气这种事吗？为什么撤普尔的行动竟然在日历上为犹大人提供了关键的时间？我们又如何解释以斯帖的犹豫不决，没有立即向亚哈随鲁王提出他大胆的请求，而是邀请他们第二天再来参加一次筵席呢？这使我们不禁惊叹，亚哈随鲁王怎么会恰巧在那天晚上失眠，又恰巧吩咐人读波斯的历史给他听，帮助他入睡，而所读的内容又恰巧是莫迪改揭发谋害王的阴谋呢？只有上帝能成就这一切。虽然以斯帖记从未直接提及上帝，但他显然在这卷书中的每一个细节和每个人的生命中工作。上帝此时此刻仍然像这样在你我生命中工作，你相信吗？尽管撒旦试图阻挠，上帝借着差遣他的儿子来拯救世人，来寻找并拯救失丧者的计划，但上帝掌管着每一个人的所有事情。你是否经历过仿佛战场一般的基督徒生活？信徒能够辨认出撒旦造成的影响，但会聚焦在上帝的拯救大能和主权的掌控上。上帝掌管万事万物的每一个细节，从每一次抽签的结果到一位君王的失眠之夜，都在上帝手中。在莫迪改的例子里，上帝掌管细节，可以从他提醒失眠的王莫迪改曾经忠心地揭露谋杀的阴谋这件事看出来。上帝也使用这件事来尊荣莫迪改。从第六章开始，哈曼回应亚哈随鲁王关于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当如何待他的问题时，误以为王说的是他自己，但上帝却使用亚哈随鲁王来下命令，将哈曼所建议的一切全都赐给莫迪改。这是多么戏剧性的反转！莫迪改被尊荣的同时，我们也从第十一到十四节看见上帝主权的羞辱开始临到哈曼，哈曼的坠落才刚刚开始。翻到本周课程的最后一章，第七章，我们将看到上帝拯救的大能。第一到七节是拯救人脱离死亡，第八到十节是拯救人脱离愤怒。在第七章的第一到七节中，勇敢的以斯帖在第二次筵席上提出了他大胆的请求。我们来看第三节，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以为美，我所愿的是愿王将我的性命赐给我，我所求的是求王将我的本族赐给我。这是多么令人惊叹的请求， 将我的性命赐给我，将我的本族赐给我。接着在第六节，他指出他的仇人敌人就是这恶人哈曼。这时以斯帖和他的族人有了希望，因为王的愤怒大大的落到他的敌人哈曼身上。虽然我们有一个想要毁灭、杀害、灭绝我们的仇敌，但今天我们仍然有盼望，因为上帝已经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到地上，而且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击败了撒旦。当我们继续阅读第七章的八到十节，就会看到哈曼要处决莫迪改的阴谋竟成了他自己灭亡的工具。哈曼的败亡预表了仇敌原本用来加害的工具最终成为上帝拯救的方法。上帝透过他的儿子为他的子民成就了荣耀的救赎计划。虽然十字架原是仇敌用来杀害人的，但耶稣基督却使用这死亡的器具为一切信他的人带来生命，这就是福音，是历史上最大的反转。耶稣基督甘愿代替我们死，以满足天父对世界上的罪与邪恶的公义愤怒。就像以斯帖一样，耶稣是我们在王面前的勇敢中保，而我们就像莫迪改，面对死亡的判决却被赦免，仇敌也被击败。但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像哈曼，与上帝为敌。若不是耶稣代替我们，我们都要灭亡。以斯帖记奇妙地展开了上帝的救恩计划，上帝对他百姓的保护，以及上帝对仇敌的致命打击。这就带出我们最后一个属灵原则，上帝拯救的大能和计划确保他的子民将获得最终的胜利。属灵原则，上帝拯救的大能和计划确保他的子民将获得最终的胜利。在整本以斯帖记中，我们看见奇妙的三一真神运用他拯救的大能，为我们成就了最终的胜利。圣父上帝早在罪进入世界以前，就已经预备好一个打败撒旦和鬼魔的大能计划。圣灵上帝在上帝子民的生命中随时同在，并大有能力的工作。而圣子上帝则自己降卑，顺服以至于死，为要成就我们的救恩。这是充满能力的谦卑和完美的顺服。上帝如何增强你的信心，使你相信他在你生命中的细节动工，为的是要你得到益处呢？上帝如何借着以斯帖记激励你，使你有笃定的信心呢？上帝一直在工作，没有任何事物或任何人能够拦阻他完美的计划。即使我们常常看不见，即使黑暗和上帝的仇敌仍然在与他和他的子民敌对，但上帝可以在一瞬间让事情反转。我们可以有把握，上帝的仇敌无法拦阻上帝的计划，上帝的子民必然得胜。本讲稿由 BSF 研读圣经团契所编写及制作。欲了解更多有关 BSF 资源和研经小组的资讯，请至 bsfinternational.org。